今天基督教的教会面对着各种各样严重的问题，很普遍的就是有关于教会的会友流失的问题，而且有很多人对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已经失去了信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到底要如何去克服这些难题，要怎么样才可以有效地去传福音，让世人认识耶稣基督以及得着上帝的大爱。一般人对属灵的事物很感兴趣，他们对神灵了、星座运程了、占卜了等等都抱有一种非常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对福音信息和耶稣基督其实是不会完全抗拒的，只要你让他觉得被人尊重，在一个完全被人接纳的环境之下，没有人去压迫他或批评他就行了。我们还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去探讨这个真理，让他们好好的想一想耶稣的宣言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今天要介绍 Nicky Gumbel 的启发课程。7年前 Nicky 已经开始筹办我们的教会的启发课程了。其实我的教会举办这个课程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 Nicky 要改革这个课程他花了好多心血啊。他也看了数以千张的问卷，这加一点了，那边减一点了，将内容重新的编排过，使到参加启发课程的人更加容易投入。因为课程呢是为一些自己觉得不是基督徒、平时也不会上教会的人而开办的。 Nicky 呢要尽量帮助这些人去寻找耶稣基督。我个人觉得重新编排的课程已经接近完美了。 Nicky 除了将整个课程录影以外，也将课程的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这本《生命对答》。书的内容就是启发课程的大纲。 Nicky 跟我都有好深的感触，这将会是一个很艰苦的使命。我看到目前在英国和世界各地有数以千计的教会很积极地举办启发课程，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被启发课程感动而归信了耶稣基督。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只因为 Nicky 个人的力量呢？这当然不是了，这一切的成果不是靠人的力量，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根本就不会成功。在10个星期的启发课程里面呢，我们会用周末的时间来探讨圣灵。探讨的题目包括圣灵是谁，圣灵有什么工作，更实际更重要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着的，应该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相信大家在接着下来的几个星期一定会满载而归的，在这里我祝福大家，愿上帝的爱与您同在。欢迎大家，更欢迎在电视荧光幕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我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我深爱着自己的教会，那就是英国圣公会。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理由。第一，我觉得基督教简直闷死人了。我觉得凡是跟教会有关的事物，不论是圣经啦、基督徒啦，都是非常的沉闷。我非常同情斯泰文森这个人，他在日记里曾经描述过他去教会做崇拜的发现。他说：“我今天去了教会，竟然没有给闷坏。”我觉得基督教除了好闷之外，也很虚假。我念中学的时候还没有相信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头千方百计地列出好多理由否认上帝的存在。当时我的学校还赞同了我的说法，我老师居然还推荐文章角逐论文奖。我觉得基督教不可信任， 另外，我也觉得基督教信仰跟我没有关系啊。我不明白，耶稣一个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跟我距离这么远的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唱的一首圣诗《耶路撒冷》呢？那足迹指的就是耶稣的足迹。在古时候，耶稣曾经漫步英伦的青翠山峦，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不可能的。耶稣从来没有到过英国嘛，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回想起当时的我，其实我非常无知，我根本就不了解基督教。我当时也经常到医院做牧师的助理，礼拜天早上呢，我们会去病房分发圣餐。当我问病人要不要领圣餐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很滑稽。有一位医院的牧师就把这些病人的反应给记录了下来，我现在就讲一些给大家听听。好奇怪的答案啊。牧师问，你要领圣餐吗？不了，我是英国圣公会会友。另一个说，不了，我要的是熟米片。另一个又说，不了，我没有行过割礼。从前的我虽然说对信仰没有多大兴趣，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也偶尔会觉得生命有所缺欠。查理斯王子曾经说过，凭着我的信仰，不论科学多么昌明，人类始终会觉得寂寞，在心灵深处存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找到答案之后，我们才能够过丰盛的人生。我当年可能自己不觉得我的生命有所缺欠，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向前看，努力为未来而活，为将来奋斗。我读书的时候曾经这样想，如果我当上了班长那就好了。后来我真的当上了班长，职位不是很高的那一种，最初的3个礼拜威风的不得了，但是3个礼拜之后，我又对自己说，人生就是这样吗？我又想，可能毕业之后会好一些吧，终于可以获得自由，准没错了。最初的3个礼拜是很好，然后我又想，人生真的是这样吗？不如这样吧，我可以去交个女朋友啊。然后不知怎么的，我真的交了一个女朋友，可是3个礼拜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生都追求下一个阶段的事，下一次升职，下一段感情。可是这种追求的心理是永远不能被满足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空虚的救世主。有一个日本女人告诉我她对耶稣这番话的理解，他说，我们日本人的身体结构基本上有2个胃，你知道吗？有一个胃来消化普通食物，肉类菜了跟水果，另外一个用来消化饭。但是不管吃了多少普通食物，总不会觉得饱，我们一定要吃米饭才会觉得饱。可能耶稣会对这个女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米粮，我是唯一能够满足你那用来消化饭的胃。其他生命里的美好事物，好比说感情啦、友谊啦、成就啦、旅游啦等等，只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一个小部分。莱文可能是英国当代最出色的专栏作家，他向世人宣称自己不是基督徒，在文章里他一而再地重复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又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了，感觉上精神生活仿佛多姿多彩， 可是很多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在人群之中会暗自神伤。其实这些人的心灵深处呢，有一个洞。什么锦衣美食、香车美人、挚爱亲朋、娇妻孝子，顶多能够在洞的周边徘徊，却永远填补不了这个洞的空虚和创伤。为什么耶稣是唯一能够满足另外那个消化饭的胃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这个迷失世界的出路。唯有耶稣可以满足我们人类对生命目标意义的渴求。我认识一家人，他们接待过一个从瑞典过来的女学生，她刚刚开始学英语，因此还没有掌握太多英国的术语。有一天，我朋友家里的两个小孩子在吵架，女学生呢就冲进房间要调和，她心里想说，你们在搞什么鬼啊？但是她搞错了用语的次序，于是把话说成，你们活在世上做啥？我觉得这个女学生的问题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在世上干嘛呢？人生有什么意义？一生何求？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谁而活？这些问题可说是人生最大的疑点。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这个答案。托尔斯泰就是其中之一。我曾经读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没有读过他在1879年写的小说《忏悔录》。他在书里面描述了他的寻找过程。他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他大学毕业之后雄心勃勃，誓要享尽荣华富贵。他在高级社交圈子里是大红人，终日酒不离醇，沉迷女色，好赌成性，无作非为，一团糟。他的心灵始终得不到满足。后来他把目标转移到财富上，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所写的书也赚了不少的钱，但是还是不满足。他又追求权力、成就跟地位。他写的小说被大英百科全书列为世界文坛屈指可数的旷世佳作，但是他还不满足。追求家庭幸福成为了他的下一个奋斗目标。后来他在1862年结婚，家庭生活美满，有13个子女。但是他又埋怨子女是他追求生命意义的绊脚石。他似乎是什么都有了，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心中却有个大疑问呢。后来他几乎濒临自杀的边缘。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难道死亡就成了人生的终点？他跟着希望从科学和哲学去寻找答案。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找出来的答案是在无尽的时空之中存有无数的小粒子，它们就在这个宇宙中非常奥妙的互相的碰撞。他觉得这个答案很牵强，于是他再尝试从人的身上去寻找答案。可是他发现每个人都好像在逃避这个切身的问题，没有人敢去面对他似的。最后他终于在俄国通过农民的单纯信仰中找到他要的答案。唯有接着耶稣才有生命的意义。10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流行乐坛 Queens 的主音歌手死于艾滋病，他生活富裕，全球有无数的歌迷。但是他在临死前的一次访问中提到自己是如何的孤单。他说，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却仍旧是最孤单的人。其实这个孤单的感觉 是很可怕的。我的成就带给我无数的财富和千万的歌迷，可是却令我失去了我这生里面最渴望得到的，那就是永恒不变的爱情。在人世间，唯一永远不变的关系就是人借着耶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这就是事实。耶稣降世，让人与上帝建立关系，让人认识上帝，也唯有通过这个关系，我们才可以了解我们人生目标的意义。有些人会问，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机，我爱看电视，不过它的影像马马虎虎，有时候呢那个画面很模糊，有时候呢又无影无踪的，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电视影像可以改善呢，你可以站在电视旁的某个角落，又或者把手放在电视机的后面，这样画面会好一点。可是长期这样看电视也真的是太过辛苦了。我记得用它来看1966年的世界杯，当英格兰队要攻门的时候，画面却突然消失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电视必须连接天线呢。我们赶紧连接了天线，果然出现了非常清晰的画面。人跟上帝建立的关系跟天线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没有天线之前我活得很开心，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可是有了天线之后，我家人再也不想过没有电视天线的日子了。我信靠了上帝之后，就不想再过没有上帝的生活。天线就好比耶稣，把我们跟上帝连接在一起。所以说，耶稣在乱世中成了我们的亮光，接着他把真理带进了这个混乱的世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都想活得实在，唯有耶稣可以满足我们。有人说，那很好，他能满足你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可是那是你的事，我不需要啊。基督教信仰就像拐杖，你用得着，我未必用得上。在逻辑的理论上，这有点复杂。如果基督教信仰是真理，那福音肯定是所有人的真理。如果不是真理，完全是一种幻觉的话，那就必须尽快的醒悟过来。还有一种说法，基督教信仰如果被证明是虚假的话呢，就一文不值，如果属实就非同小可。基督教绝不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之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是真理吗？启发课程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探讨耶稣出生、受死和复活的历史证明。事实上，耶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不论是正面的证据、反面的证据、事实的证据、环境的证据，都不存在任何的破绽。精通判定历史事件真假的历史学家也说，在人类历史中，再也没有任何历史事件比耶稣复活更可信了。科学家，我很惊讶，大部分的科学宗师，他们都是基督徒。笛卡尔、牛顿、开普勒、伽利略、洛克、哥白尼、法拉第、波伊尔、孟德尔、开尔文、巴斯特、利斯特，还有辛普森教授，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家，他发明了无疼痛的外科手术。有人问他，你觉得你这生人当中最重大的发明是什么呢？他回答说， 我一生最重大的发明，就是发现了耶稣基督。接着是律师，今天不少律师界的知名人士也都查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否真实，就好比达令勋爵，他是20世纪的前英国首席大法官，他在法律界里几十年了，地位非常的崇高。他同时也是律师基督教团契的主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的真理不单单是指头脑上的知识，在希伯来文里，真理就是生活经验换回来的知识。靠生活换回来的知识跟头脑上的知识呢，是截然不同的。怎么会不同呢？在这里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跟我太太 Pepper 结婚快20年了，假如我在认识 Pepper 之前，我到书店里看到一本写他的书，书名叫《当代奇女子 Pepper》，我就翻开这本书，我就深深的被他吸引住了。第一章是灵气逼人，第二章是秀外慧中，第三章坚毅不屈，第四章呢是贤良淑德，第五章说他厨艺非凡，第六章称霸体坛，第六章呢比较短，但是如果写的是我呢，就会更加短了。我看完了这本书，大赞 Pepper 真是当代奇女子啊！这是头脑上的知识。现在我们已经结了婚了，再这样称赞他的话呢，那是生活经验的知识。每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理，那不是靠头脑上的知识，那是生活的体验。我们亲自去认识耶稣，跟耶稣说话。第三点，耶稣把生命注入了黑暗的世界。耶稣曾经说过，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我们得着耶稣之前，生命尽是一片黑暗，可是耶稣却把我们从罪孽中释放出来，他能够完全原谅我们所犯的错误。人难免会犯错，可是犯错和犯罪是两回事。人难免会犯错，有些错误无伤大雅，它只会让人发笑而已。我就看过一些高中考试的考卷，学生的答案乌龙百出，非常的可爱。这位学生非常的大意，把创世纪的 Genesis 写成 Guinness， 这是一种啤酒。接着下来，他又把很多人物的关系搞得一团糟，他可以说是重新的编写了历史。还有另外一位，摩西把希伯来人带到红海去，在那里他们做了不发酵的面包，也就是没有原料的面包。摩西到西奈山去取十诫，可是还没有到加拿大的时候，很可惜他就半途死去了。他把迦南地说成了加拿大，听听这个吧。希腊人是雕刻专家，没有他们就没有历史。希腊还有很多 myth， 他以为是飞蛾，其实这个字呢是神话 myth。 这个更绝，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到处帮人解决问题，后来被杀了。他的死因好像跟婚姻失败有关系吧。 他死了之后，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另外有人提到凯撒大帝在沙场上想毁灭自己，跟着有人想行刺他，以为他想要称帝，后来因为布鲁斯特的关系他逃脱了。用词不当，笑话百出啊。可是话也说回来，人总有一些明知故犯的过错，不管这个犯罪感是假的又或者是真的，基督教却一直的强调上帝他爱你，所以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很爱世人，耶稣为你为我被钉十字架上，这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一切的错事都归在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耶稣为我们受刑罚，我们才可以得到释放。他为你而死，也为我而亡，因为他爱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耶稣首先要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他要我们得到自由，脱离罪恶，从各种捆绑中得到自由。耶稣从死里复活，借此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人对死亡的恐惧。耶稣释放我们，让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经验了上帝的爱，就敢于去爱身边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个心愿，就是要做一个好人。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结出美好的果子。做一个基督徒并不容易，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更加是难上加难了。耶稣走过的道路很艰苦，他的信徒们也跟着他吃苦。不过呢，这条道路虽苦，却是多姿多彩的。基督教信仰绝非沉闷，它激励人心，它千真万确。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同的人听我这样说会有不同的反应，可能有人会说，你说的我都听过了，我也经历过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如果是这样，那就实在是好极了。你可能来自别的派别或者是别的国家，但是你跟我们一样，都是借着耶稣来体会与上帝沟通的滋味的。你也相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也可能有些人不是那么肯定，使徒保罗在雅典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时候呢，听众当中有了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嘲笑，如果你的反应跟他们相似，请你不要误会我要指责你，因为我从前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你一样，我每逢听见有人对我说教的时候呢，我都会嘲笑他们。第二种反应是我还没有信服，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还有点意思，你可以再讲一点吗？我想多听一点。如果你的反应属于这一类，我鼓励你继续追问下去。你可以拿一本圣经，从新约开始念起，又或者你可以直接去教会，管他什么宗派，那些都不重要。我要告诉你，重要的是你愿意询问下去。请问你们有什么课程我可以参加吗？今天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启发课程，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我们这里举办的启发课程， 说不定其他教会的信仰课程会更加好。去哪里，其实都不重要。等待你去探讨的是人生最大的题目。你如果要找寻基督的真理的话，那么花十个星期的时间，周日或者是周末，也是值得的。保罗在雅典得到的第三种反应是有人愿意归信基督。虽然我第一次听福音，但是我觉得很可信，我愿意通过耶稣基督跟上帝建立关系。今天晚上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就是这个人的话，你必须做三件事。第一是向上帝说对不起，你必须向上帝承认你的一切罪过。第二说谢谢，感谢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邀请上帝的圣灵进到你的心中。我想给在座所有愿意的人一个机会做出以上的祷告，请大家低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不想祷告，不用勉强，但是请你不要骚扰那些想祷告的人，他们愿意在今天晚上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领受他的圣灵。耶稣就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活着的主，你可以想象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想祷告，就可以跟着我念，你不需要开口，在心中默默地说就可以了。主耶稣基督，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现在真的后悔了。想想自己犯过什么错误，然后求上帝赦免。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我要改过自新，不再明知故犯你的诫命，请你原谅我。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愿意赦免我，我要领受你的赦免，我要求圣灵此刻进入我的心来居住，永远与我同在。感谢你听我祷告，阿门。主啊，我要为刚才祷告的人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叫他们确认你的同在，就在今天晚上他们得以知道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求你赐福给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都有一颗追随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